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蒙哥，大家好。
我们好戏连台啊，蒙哥，我们上一次才讲到这个挪亚出了方舟之后啊，但是想不到就是摘起葡萄园来，然后喝醉酒，后来这件悬案，居然蒙哥说这是管教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会在这里面，我们上次讲到一半，那蒙哥今天就要再讲，到底这个爷爷为什么能够狠得下心来咒诅自己的孙子？
就是啦，在圣经里面，任何时候当他提到这种家庭关系的时候，无论是父子，无论是夫妻啊，你一定要小心，这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要明白这个功课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轻易去定罪圣经里那些主角人物啊，以为你聪明他愚昧，这个事情肯定是这样。不不不，你疼你的孙子，挪亚肯定也疼他的孙子。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八个人，到第九个第十个的时候，你想大家有多高兴啊。
搞不好他摘葡萄园酿那些葡萄酒，就是他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可以喝的，生儿子他就酿那种状元红，那就生女儿的话就酿那种女儿红啊。
当初的酒啊，是非常重要的东西，酒本身不会坏，它可以消毒的，
很多功用
的，它可以健身的。
挪亚那个时候该不会他就是泡什么泡药酒了？
谁知道了？那时候地上植物还没长出来，他挖挖挖就挖到一根人参呢。
对呀，
挪亚从前是一个非常敬钱的人，酒大概不是他发明的。显然他在造方舟之前呢，他不向世界上的人去享乐。一个人要是从来没有喝过酒啊，你给他喝一点酒他就醉了。
对对对，这个第一次喝酒的时候都很容易不生酒力啊。
而且挪亚肯定很疼爱他的三个孩子，好不容易从方舟里面出来，再加上这些孩子带给他孙子，很开心的事情。但是你如果稍微看远一点，或许这个事有另外一个解释，那个解释就能够给我们一个管教儿女的大方向。因为挪亚在这里带着他三个儿子，同样三个儿子所经过的顺序是这样：第一，带着他们相信神，建造方舟，进入方舟，都是凭着信心来的。第二，带着他们经历神，在方舟里面那一年，以及出了方舟之后，神向他们显现，这都是带着他的儿女经历神。第三呢，带着他们敬畏神，知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对自己的罪有所献上，并且对神所立的约啊，神说的话，说我必追讨他的什么，他的罪，一定要记在心里。因此做父亲的对于这个出方舟之后的儿女啊，有一个基本的要求，仍然是当初神对该隐所说的，你要制服你的罪，你不能够随随便便容许这个罪来胜过你。而韩的这个行为，显然韩有一些的表现呢，非常让他的父亲生气。所以圣经才会说，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。小儿子如果出来不声张，或者是很前进，他不会这样子的。这个所谓做的事啊，肯定是他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的时候告诉的态度上很不恰当啊。那这就显出来，这个孩子才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的心就已经跑掉了，对神的畏惧与敬虔在这个人的心里是不长久的。那你如果看这个挪亚这样子管教他的儿子，并且把这个咒诅归在他的孙子上，实际上这个话可以被翻译成什么？韩，你听着啊，如果在你的身上，你这个亲身经历神的人，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在世界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那么你的儿女必然落在咒诅里边。你既是这样一个不虔不敬之人，那你的儿女必然更变本加厉。这个就是这整个挪亚管教儿女的方向，以及他所注意的事情，在他出了方舟之后。
可是他这个管教这个太重了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咒诅也就怎么会他自己加上去的呢？
那因为这个权柄已经交给他了，至少这个说预言的权柄已经交给他了。你知道人虽然在这个咒诅里边，可是这个咒诅不是没有救赎的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承认自己的罪，你又知道为自己的罪献祭，你当然可以从这个咒诅里边出来啊。这不是耶和华咒诅他， 就是挪亚告诉他说你的子孙会承受咒诅，这件事情你想想看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在儿女身上给他们这样的警告，有没有给他们立这样的方向？我们常常只是说带着儿女上教堂，我们有没有警告儿女，如果你偏离这个正道的话，这个咒诅会在你世世代代上延传下去，我们有没有给他们这样的警告？
对对对，讲这话会不会太吓了孩子啊，对不对？
啊，有的事情就非得吓吓他不行啊。你就看今天的美国社会，是一代好过一代，还是一代不如一代？
哦，您说在这个
与神同行的
跟神的这个亲近方面，
对呀、啊，以及他们社会风气上面，是不是败坏的非常快？从哪里开始败坏？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，其实就是亲眼见证到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在一些最基本的事情上，把自己的行为准则放得很松，这一放松啊，他们的儿女就变本加厉离开神。
嗯，
这事情是非常真实的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好不过三代，其实好是可以好过很多代，如果你知道怎么教导儿女的话，可是坏呢就不需要三代，坏一代就坏出去了，很快的。显然这个二儿子在这个世界的存心已经不太一样，他松懈了。他们这三个儿子都是见过从前神所灭绝那个世界，都是从那个社会里面打过滚出来的，如果今天谁再把当初的风气带进来，那还了得吗？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，挪亚老爷爷看见了那一点面笑，就严严的要对付他，实在是用心良苦。可是我们这些挪亚的后代啊，还反过来在怪爷爷，你看看。
哎，对，而且这边呢，你他这个挪亚是不咒诅这个迦南也不行了，到后来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这个迦南地啊，对不对？
没错，这个时候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挪亚，对于那个将来的世界啊，谁辖制谁，挪亚在这里先讲好了。既然我从韩的身上看见了这个不敬虔不敬畏神的传统要开始，那我现在所能做的除了警告他之外，当然对于将来的世界啊、要指明了，不能容让他来奴役人，反而宁可让他做人的奴仆。我要敬畏神的子孙得以扩张，不敬畏神的子孙呢，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得亨通的。所以他不但说迦南当受咒诅，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，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作为一个家长，一个父亲，他的责任是重大的，他必须要有属灵上清楚的看见和远大的眼光，这样就能为他的子孙立下百年甚至千年的属灵根基，只等到神带下来进一步的拯救和作为。